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这个星期呢，我们再来学习主题圣经的这个分主题的学习。今天需要学习的就是关于金钱，啊，金钱这个话题呢，我们基督徒不是特别愿意讲，觉得特别的不属灵，啊，但是事实上呢，圣经很重视这个金钱方面的这个教导，啊，后面我们会讲到了说金钱呢，圣经当中提到金钱的次数非常的多啊，是大家不能够回避的一个问题啊。所以呢，我们基督徒呢也应该来学习怎么样持有这种符合圣经的这种金钱观啊。我们知道说金钱它是一张小小的纸哈，但是却可以驱使整个世界的疯狂的追求它。啊，人们呢不惜呢拼上性命也要得到它，就是因为它后面的这个价值。虽然它只是一张小小的很肮脏的这个纸，这个纸本身并不值什么钱，但是呢它后面所代表的价值却很值钱。OK， 啊，圣经当中提到金钱的次数呢多于天堂和地狱加起来这个主题的总和。啊，为什么神会这么重视关于这个金钱的这个方面的教导，这给我们这么多的这种关于金钱方面的信息呢？因为神知道，除非我们学会将神看得高于那张小小的肮脏的叫做金钱的纸，我们呢毫无机会的与神在一起度永生。只有我们学会真正将神的价值看得高于钱财，我们才能够开始体验神所赐予给我们的那种圣灵充满的美好生活。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讲一讲说我们一起来查考圣经啊，神看看神在圣经当中为我们定下了啊对待金钱的一个什么样的态度以及一个什么样的行为准则。首先圣经当中我们要给我们教导我们的就是说金钱是个属灵的问题。OK， 它不只是一个一般的任何的其他的问题啊。当然呢，对于基督徒来讲，很多东西都是属灵的问题了，因为这个属灵上的这个问题解决了，那么其他问题就解决了。但是对于金钱来讲，尤其如此啊。为什么呢？圣经当中他有讲过一句话，就是马太福音6:21，他说耶稣教导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那这里的财宝呢，不见得呢，就是指钱财，因为呢，我们就是你也财宝在这里就是有 treasure。也就是你最珍爱的这种东西啊。那么对于有些人来讲，你的财宝可能是你的儿女啊，可能是你的事业，可能是你的教育啊，可能是你的爱好，可能是你的银行存款，可能是你的房产啊，可能是你的等等等等等等，不一而足。就是这个你看为最重要的，你愿意把生命投资进去的啊，这样的一个最真实的这个东西就是你的财宝。那对于基督徒来说，对于是属灵领袖来讲，基督是你的财宝啊。那对于其他不爱神的人来讲呢，就基督远远不是你的财宝。其实世界上你可以找到任何的东西去满足你自己，你认为可以满足你自己的那种东西呢，就是你的财宝。 OK， 所以总而言之，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啊。圣经当中提到有关金钱财富方面的教导了，我们前面讲到了新旧约加起来一共有800处之多啊，800多处了，等于是了。那耶稣呢在新约里 当中对于关于金钱方面的教导呢，达到他的教导的1/4之多，也就是他的比例，耶稣每讲4句话里面就有1句话是关乎金钱的啊，这是就会有，就是至少是提到了关乎金钱方面的教导。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基督徒必须要在这一个方面呢来解决这个问题啊。马太福音6:24-34，他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就是爱那个，不是重这个就是轻那个，你不能够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啊。然后他举了一些什么野地里的花呀，天上的飞鸟啊等等的，耶稣基督用这些东西来比喻说，我们其实是不需要在这个世界上为这些东西去忧虑啊。那么为什么他会说你在这个金钱方面你是不能够就是你必须要做出选择呢？他还说到了说天父是知道你们的，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呢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只有一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啊。这就是神知道我们的心啊，然后他就知道说你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啊，那这些 这个金钱的方面的东西呢，就是你是要先求那个赐金钱的主呢，还是先求主所赐的金钱啊？那这个是，这是一个顺序的问题啊，这是一个顺序的问题。这个顺序不解决的话呢，其实啊，你就是在，你这个顺序不解决的话，你就会落在这种忧虑和患难之中啊。因为圣经当中，以别神替代耶和华的，他的心必啊。他的心会被刺透 ，OK， 心会被刺透。那我们现在看这里讲到了说啊，我们就是说，这是一个关乎敬拜对象的一个问题啊。我们是在追求赐供应的神，还是在追求神赐的供应？那这种就是不是误这个，就是爱这个呢？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金钱和神在一起要让你做出一个选择的时候，你到底选择什么？那如果你选择什么东西，在这个有冲突有矛盾的时候，你选择什么东西，那你选择的那个东西就变成你的神了啊。我们疯狂的狂热的追求什么，什么就成为我们的神啊。啊，平时呢，大家好像在没有发生矛盾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说 ，OK， 没有问题啊，我爱上帝啊，我很爱神啊，啊，你也看不出我可以爱上帝爱神，好像这二者都可以兼得。但是，一旦出现这种剧烈的矛盾的时候，你到底选择什么？那这样的这个东西呢，就变成了你的神。OK， 你还记得那个卖耶稣的犹大吗？啊，你看看他在跟其他的另外十一个门徒在跟随耶稣的这个三年当中，没有发生矛盾的时候。OK， 他觉得他可以啊，又服侍这个神，又服侍耶稣，好像这个财富上面呢，当然他可能他内在的这种追求，可能是希望说有一天耶稣基督登基掌权了以后呢，他可以在这个朝廷里捞到一个好位置，也可能是他心里的一个动机。但是基本上从外表上你是看不出来他有这种冲突的。OK， 但是直到要发生冲突的时候。啊，然后呢，有这个耶稣的性命难保的时候，到处在抓他的时候，他就开始出现动摇了。那么他就可以为30块银子啊，那把他的主给卖掉了。所以这就是说，那金钱就变成犹大的，金钱就变成犹大，金钱也许一直就是犹大的神啊。那么我们也是这样，在平时呢，两者之间不矛盾的时候，你好像看上去相安无事。但是有一天，神一定会让你在这个当中做出选择。这个时候，你到底要选择什么？那样东西就是真实，你要选择的那样东西就是你的神了。OK，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撒旦的关于金钱的谎言。他其中的一个谎言呢，就是上帝希望所有的基督徒都健康富有。所以现在你会发现说，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财富福音、健康福音呢非常的通行这些教会呢天天所讲到的无非就是天天讲金钱。这些教会很喜爱讲金钱，为什么呢？因为他要你的，也他希望你多多的奉献给他啊，他希望你富有啊，然后他希望给你做激励，好像是搞传销一样，天天要激励你，不断的去赚钱啊，就觉得说，他说啊，你越是属灵，越有信心，神就越让你富有啊，等等等等的啊。在美国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教会啊，就是叫做有将近10万人那个教会。啊，这个牧师呢，每个星期天来去听每个星期天跟信徒讲的，甚至都不拿圣经都不要翻出来，天天就是讲，告诉你怎么样健康，怎么样才有财富。如果你不健康，也不富有，那就说明你是没有信心的，等等的。啊，这是一个来自撒旦非常重大的一个谎言。OK， 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只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求什么都会给啊，那就是耶稣基督呢就变成你的一个仆人了。变出一个庙里的另外一个烧高香的一个菩萨了，啊，就是你通过贿赂给他烧一炷高香，在那里念几道经，啊，做个祷告啊，那耶稣就要赐财富给你了，啊，这就是变成跟另外一个假神、另外一个异教的这种宗教去拜啊，认为神呢是可以贿赂的啊，只要你向他求就啊，他是要应要很灵验呐 啊，就是他是把他当做另外一个假神去拜。然后还有一种观点，就是金钱是幸福之源，另外跟它相反的就是呢，财富丰足是罪，就是一个是贫穷福音，一个是财富福音啊。另外一点呢，就是说如果你很富有的话，一定是神同在的，这个神祝福的，来自神的祝福啊，你表示神的对你的认可啊，等等的哈啊。那现在呢，我们就来讲一讲说这个针对上面所提到的，我们讲到在基督徒圈子里面呢，基本上这么些年来一直有一个这样的争议，就是说 到底是成功神学还是贫穷神学，这两者之间啊，有的人呢认为呢说，就是像前面讲到了，说认为富有的基督徒比贫穷者更公义，因为财富呢是神赐福的标志啊，神的财富赐的越多，表示你是越蒙神的喜爱，你是越受神的待见，然后呢就是信心也越大啊，就这样子的啊，所以呢这些人呢会认为说成功神学是神同在的标志。那另外一种呢就是截然相反，认为呢说贫穷者应该要比富有者更公义，因为贫穷者呢啊都不把心思放在这个去追求金钱上面了啊，那金钱呢是罪恶之源啊，所以呢你看耶稣也是贫穷的，所以呢贫穷就是荣耀啊，贫穷是更属灵啊。就是更符合神的心意等等的哈。那么我们知道了，说这两种观点其实都是只讲到了一半的真理啊。但事实上呢，圣经当中有四种不同的财富的管家。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哈，四种财富的管家，其实你会发现说，不管是穷的还是富的，在圣经当中你都能够找得到这样的例子啊。比方说有公义的富人。也有不公义的富人啊，有公义的穷人，也有不公义的穷人。我们来看一下，好的，举一些例子，你看看啊，我们公义的富人，我们在就是财有富有就有财富的人，他财主啊，公义的财主，圣经当中有提到有哪些人呢？首先，上帝，你说上帝贫穷吗？啊，耶稣基督贫穷吗？耶稣基督当然不贫穷啊，他是在天上的万有，他是创造万有的主，世界上和一切世上所有的一切宇宙的万物都是他的。OK 千山上的牲口啊，还有是世上的金银啊，所有的地和其中充满的都是属于主的。OK 那天上的这个连地面都是金金铺成的，他当然是这个万有的主嘛，对不对？但是呢，这个我们这位上帝是如此的仁爱，如此的慷慨，他赐给我们生命所需要的一切。啊，他降雨水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让日光呢照在好人身上，也照在歹人身上。啊，他是如此的公义的一位上帝。OK， 然后我们圣经当中还提到了说亚伯拉罕是一个大财主非常的有钱啊。他在乌尔的时候出来的时候，最早在乌尔都就已经是财主了。OK， 但是他是一个非常公义的一个人。OK， 以撒他的儿子也是很不错的一个人哈，以撒啊，然后雅各。约瑟你看他埃及的，他在埃及做宰相啊，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是当时埃及是最富有就是最强大的一个国家一个帝国，他是这个国家的宰相。然后圣经当中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财主，非常公义的蒙神喜悦的这样的一位财主，是约伯啊。约伯你看看啊，他是当时是但是呢，神为了测试他，将他的一切都夺去了的时候呢，他依然是敬虔的，依然是爱主的，爱神的啊。还有新约当中亚历马太的约瑟啊，就是这个财主，耶稣啊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之后呢，他把自己的新坟墓呢献出来给耶稣使用，并且呢买了非常多非常昂贵的这种香料尼哥底母呢，两个人呢将耶稣呢按照君王的这样子的非常非常的隆重的这样的给他下葬了啊。圣经当中还有一些比方的例子，莉迪亚呢是一个当时呢保罗去欧洲传教的时候第一位接待他的啊。这个莉迪亚呢是一个姊妹啊，非常有钱，卖这个紫色布的，紫色布在当时是非常昂贵的，有点像今天的非常昂贵的金，比金银都还要昂贵的这样的一些布料的，就是她是很有钱的一个姊妹啊。还有圣经当中多加的常常周济这些贫穷的人等等的啊。所以这些都是圣经当中还有很多了，可以再去举的话还有很多。 OK， 那我们就是具体 举一些这样例子出来。另外我们来再看一下哈，看看公义的穷人有哪些呢那比方说路德和拿俄米，他们都是非常贫穷的啊。他们的丈夫和儿子死了以后呢，他们在摩亚这个地方呢无立足之地，然后他们不得不呢回到他们的家乡伯利恒啊，非常的贫穷。回去的时候呢，赤贫的，什么都没有，靠在别人后面的别人的地里呢捡一些麦穗来度日啊，是很可怜的，很贫穷的。但是呢，他们却是非常 蒙神喜悦的这样的两个女子啊。耶稣基督在世界上，耶稣基督他将万有的放在一边啊，耶稣基督放在万有边，变成人的样式生活，就是出生在一个非常贫穷的家里面啊。那耶稣跟耶稣的妈妈玛利亚跟约瑟，因为他跟他就是约瑟呢生他的时候呢很贫穷，他们把耶稣献到圣殿里去的时候呢，都买不起牛犊，买不起这些羊，只能够买一堆买两只鸽子，就是为什么呢？家里没钱 ，OK 啊，家里没钱啊，他是比较贫穷的。在世界上，耶稣在世上传道的时候呢，啊，他连自己的他说狐狸都有洞啊，飞鸟都有巢，但是呢人子却没有枕首的地方啊。他是晚上睡觉的时候都是要在别人家里啊，这个走到哪里就在别人家里住着啊，就他没有自己属于自己的这个房屋财产，没有这些东西 OK 啊。另外呢，耶稣基督呢也在表扬了圣殿里呢那个投了两个小钱的，将一生的所有的奉献给神的这样的这个寡妇，这个穷寡妇一生的所有的全部都能奉献到圣殿里去了啊，这也是非常贫穷的一个妇人啊。另外呢，圣经当中也保罗呢表扬了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教会，叫做马其顿教会。马其顿教会并不是一个非常富有的教会，相比这些什么哥林多呀、以弗所啊这些教会相比而言呢，马其顿是一个很贫穷的教会，但是这个教会呢却是在支持保罗的这个事工方面的非常的慷慨啊，所以呢受到保罗的这种表扬啊。保罗也是这样，原来他是做就是做法利赛人的时候，他曾经是受过非常高的教育，其实地位很高，可以说是要有钱有势的有地位的这样的一个人，但是为了主的缘故呢，他把一切都割下了啊，就跟着就是到处去传福音，常常忍饥受饿啊等等的，吃尽了各种各样的苦啊。好，这就是公义的富人和公义的穷人都有的，圣经当中都有这样的例子。OK， 那有圣经当中有不义的富人吗？也有很多，圣经当中有很多不义的富人，比方说拉班啊，拉班这个家伙骗他的这个骗他的这个侄子以扫，骗他的侄子雅各呢，骗的呢就是团团转，将他，然后以扫呢是他的这个雅各的兄弟。这个人是非常的不义的一个人啊，是为了一碗红豆粥就可以把自己长子名分给卖掉的一个人。OK， 然后圣经当中还有一个非常愚拙的这个人，一个拿巴，就是在跟大卫王的在一起的时候呢，大卫王和他的军队保护了他所有的财产，可是呢，当大卫需要他帮助的时候呢，他却非常不但是不帮助，还咒骂大卫啊，这样的一个人啊。哈曼啊，哈曼呢就是一个外邦的一个非常富有的一个人啊，他想要对以色列呢进行灭族的这个屠杀，这样子的要灭以色列这个族啊，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人，所以这是非常恶的一个富人啊。另外圣经当中还讲到这个富有的财主啊，等候啊等等的呀，这个死了以后呢就下到地狱里头去了等等，这些都是富有的财主。耶洗别，旧约当中的耶洗别，这个王后啊，是非常的邪恶啊，等等的啊。你看呢，还有不义的穷人，是不是也有呢？啊，是不是所有的穷人在圣经当中都是公义的？当然不是啊。圣经当中呢，多次的就是警告我们不要做游手好闲的人，不要做懒虫啊，不要成为愚拙的人啊。是今年呢，有很多很多整卷箴言书呢，就是讲反复警告这样的一类，就是懒惰而致贫穷的这样的一些人 ，OK， 啊，所以不是所有的穷人都蒙神的喜悦。好，那么到底应该是怎么样的呢？既不要是那既得不是穷人，也不是富人，那么到底要怎么样呢？才是符合圣经当中的一个观点呢？那么首先讲到说，圣经当中说，顺着你的金钱就能找到你的人的心，这个前面我们就讲过了。你肯定是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关键是你的心在哪里，也就是最后你的心会落在哪件事情上面，哪件事情就是你的神啊，就是你的财宝啊。法利赛人呢是贪爱钱，在路加福音16:10-15这里说到，他们听见的耶稣的教导呢，就斥笑他们说，啊，斥笑耶稣。啊，这个哪里会不爱金钱呢？因为法利赛人认为爱金钱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因为金钱他们认为呢，今天的以色列人就是整个犹太社会啊，他是依然是认为说越富有的话神就越同在了，他认为呢你越是有钱的话神的就是表明对你的认可啊。 他们认为呢，有钱就是神同在的一个标志。OK， 但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在人前自称为义的，你们的心神却知道，因为人所憎恶的是神看，人所尊贵的是神看为所憎恶的。啊，就是你的心啊，爱金钱爱到一种程度，神就是蒙神，神就是憎恶你了。OK， 好，那么到底圣经当中要我们持一个什么样的态度？Okay， 是无论是富有还是贫穷，神最重要看重的是我们的敬虔和知足。Okay， 第一个，上帝关注的重点不在于说你是贫穷还是富有啊，你是今天呢是住茅草屋还是今天呢住华丽的大厦啊，你是今天开奔驰呢还是骑一个破单车啊，这都不重要，而在于呢你是不是公义啊，你是不是公义的，你是不是一个啊耶稣基督的真正的跟随者啊，你是不是行神眼中看为义的事情 ？OK， 啊，这是很城市很看重这一点的。OK， 啊，那圣经当中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如果你是很富有的话，那这个富有的话，这个钱也不是你的，因为无论你是贫穷还是富有，你都是管家。也就是说，你这个你能干一点，神就给你多一点，让你来管理。啊，你还记不记得耶稣打了一个比喻啊？他说有他要王要出去的时候呢，啊，他就把这个啊吩咐了几个管家，一个人呢给他啊3000两银子，一个人呢给了1000两啊，一个人给了5000两，一个人给了3000两，还有一个人给了1000，啊，然后让他们出去了，怎么样？就这个其实就是说，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你如果是很富有的话，那也是神托付给你管理的，那你要使用这些。多余的这些金钱来服侍神，啊，当然不是说让你要把这些钱全部去捐出去，并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在这个钱呢，你用在一个符合神心意的地方，这是这个意思。OK， 就是向谁多钱，你要让你的钱财呢成为祝福他人啊的管道，成为呢神散播钱财的一个管道啊，成为呢神得荣耀的一个管道。OK， 这是这么一个意思，啊。另外呢，成为富人呢不是罪，啊，但是强烈的希望致富呢则是罪。为什么成为富人不是罪呢？有很多人可能会说，通过一个正确的投资，或者通过继承一笔很大的遗产，啊，他突然之间就成为富人了。但这本身并不是有罪的，或者是你生意很会经营，啊，经营得当，啊，做生意做得很有这种做生意的天赋啊，让你做的这个。生意赚钱了，这都没有问题。但是呢，如果你整天想到的，你的最强烈的愿望就是要去致富，就是要挣多少百万，就成为什么样的人啊？然后就是觉得就是100万还不够，我要做1000万，1000万还不够，我要1亿。然后你整天心里想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怎么样强烈致富的话，那就会是个罪了。为什么呢？如果你这样做的时候呢？你的重心就是在金钱上面，而不是在神上面。你就是靠你的依靠就是在钱财上面，而不是在上帝上面，啊。然后呢，你就很难避免的不会以正当的方式去达到这个目的。你可能会用一些非正当的手段来想方设法的去获得这些钱财，你可能会去投资一些很冒险的事情啊，甚至去投资一些很不光彩的、不正当的，甚至一些违法的这些生意啊。然后呢，在经营当中呢，你有可能会偷税漏税，你可能会为了不惜一切手段的去碾压竞争对手，你可能呢会去贿赂和腐败地方官员，进行一些桌下的交易啊，你很可能会变得非常的贪婪，而且呢变得很小气。然后为了多赚钱呢，你可能会不惜昼夜，常常的加班加点，然后呢，忽视你的早出晚归，忽略你的家庭，忽略你的朋友，忽略你的婚姻，忽略你的儿女，然后忽略你的健康，然后最终所有的这些东西呢，都会将你毁掉，会碾压你，啊。所以呢，你会将金钱呢将永远高于神之上，你就会去敬拜利益，而不是去敬拜神。那最终呢，将会毁掉你的人生啊。所以说，我们说你的强烈的愿望，如果是要赚钱的话，那你是就这是一种罪啊，因为呢，这个金钱变成了你的神，而不是上帝。 OK， 然后呢，敬虔的基督徒使用财富来服侍神，不敬虔的人呢，将敬虔作为得力的门道。啊，这样的人今天很多啊。我们前面讲到了说，如果你很富有的话，你要想到说，神为什么要给这样一笔财富给你？他希望你去做什么？啊，他希望你去做什么 ？OK， 啊，那你怎么样使用这些金钱去服侍神 ？OK。啊，那不敬虔的人呢，他很可能说今天也有一些基督徒搞不清楚生意和信仰之间的关系，常常呢声称是基督徒啊，到处呢去拉人来做一些事情啊，去做一些不太光彩的这个就用敬虔作为得力的门道，比方说啊，就是到处去赢得别人的信任，然后呢来做一些非法的这些事情 ，OK 啊，然后挣取钱财，这是提摩太后书6-5节提到这个问题 ，OK， 敬虔知足就是要大力啊，但是呢，不要将敬虔作为得力的门道。另外呢，我要也请基督徒呢，一定要在你的生意当中，你一定要搞明白说，这生意就是生意，信仰就是信仰，不要将两者之间常常弄在一起啊！一天一会儿呢，告诉人家说你是基督徒，另外一会儿呢，然后你是在做生意的过程当中，然后去做一些不是特别不蒙神喜悦的一些事情啊，或者是通过这些基督徒的这种名义啊，或者教会的名义呢，去拉别人来做一些事情，这是要一定要分开来啊，一定要分开来啊，不要将两者混在一起 ，OK， 啊，没有人比耶稣基督拥有更多的财富，但是在人间传道的时候，他是无家可归的。所以呢，说到一点，就是说，无论你是贫穷还是富有，啊，你的心是否是尊神啊，就是尊神为大，这是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好吗？满足的这个关键啊，我们讲到说啊。我们下面讲到了满足这个问题，很多人呢对满足这个理解也是有一些偏差的，他认为呢满足，那我就是基督徒要满足，到底啥意思啊？也就是要满意，要安于现状吗？是不是这个意思呢？我们现在看一下圣经当中啊，腓立比书4:1-13说，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句话，我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的，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OK，注意，首先第一点呢，就是说当有人在引用这些经文的时候，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的，就是很多基督徒喜欢引用这句话，而且把它引用的时候呢都是断章取义的，好像觉得你去做一件什么你完全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做的事情，靠着这个经文我就能够做了，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些经文的话呢，其实是告诉说，保罗告诉我们说，他知道怎么样处丰富，也知道怎么样处缺乏，而饱足的时候，饥饿的时候，无论怎么样，他都学会了满足，学会了不抱怨啊，因为呢，他靠着那加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指的是这一件知道怎么样得满足的这个关键啊，就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力量，凡事都能做。OK， 那这里的满足到底是啥意思呢？就是指你可以对付，就是你什么样的情景你都可以对付。很有很多钱财的时候，你也做到满足，因为有很多人很多钱财的时候你还是不满足，希望还要更多一点啊，有100万的时候希望有1000万的时候希望有1亿，1亿以后希望有10亿，有10亿以后希望100亿啊，那就是觉得就是心里头不满足，常常就觉得不满足啊，那有其丰富的时候不满足，不缺乏的时候就更不满足了啊，比方说我缺乏的时候不满足，就觉得很就没有嘛啊，就觉得说人家有一个房子，那我没有房子啊，那当你有了房子以后呢，你会觉得说那别人都有2套房子，我还是只有1套房子，就是这个满足的关键在哪里，我们来看一下哈啊，圣经当中关于对满足的这种教导呢，就是很重要，就是提摩太神希望我们满足，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如果想发财的呢，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络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之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呢，就被引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 OK， 在这里头呢，就是有一个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矛盾，认为说 有衣有食就当知足，那这个世界上那是不是不要去追求财富了呢？那是不是我企业经营也不要去经营了，不要设立目标了呢？啊，那到底是什么叫做知足呢？啊，那这里的问题在哪里呢？这里的问题就是在说你的还是刚前面我们讲到的，说你的心到底你的心里的第一渴望是什么东西？如果你的第一渴望就是希望发财，那你就有问题了。我们前面讲过了 ，OK 啊，你就会用。如果你的发财就是发财致富啊，变成了你的第一的人生追求目标的话，你就会被许多的愁苦把自己的心给穿透了 ，OK 啊，那么你会不知不觉你就会远离真道，就会远离了真道，落在网络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面，然后出不来了。啊，好，那么现在呢，我们重点要来厘清一下这个满足是怎么去正确的理解满足。首先，关于满足的第一个错误的迷思呢，就是什么呢？我再有一点点就满足了，这是永远不会实现的。如果有这样的一些人呢，如果你有这种想法的话呢，说明你是不会满足的，无论你拥有了多少，你都不会满足。OK， 啊，这是就像洛克菲勒说的啊，人家问他已经非常有钱了，人家问他说你要多少，你要拥有多少财富你才会觉得说是够了呀，他会说再有一点点就够了。但事实上呢，你就是他每一天都是不满足的，对他来讲说明天再有一点点，后天再有一点点，他一辈子都无法满足。 OK 啊，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说什么是满足呢？首先，满足是要从学习和操练当中得来的，这不是我们自然而来生下来具有的一种特性。我们生下来就是不满足的，就是贪婪的，有了还想更多啊，永远不知足。OK 啊，因为呢，你要知道，只有神才能够填满你那个空虚之处，任何外在的这个来的东西都无法填满，因为这个内心深处的这一个空虚的这个地方，这个洞啊。啊，是一个人生下来属灵只有神自己才能满足的，因为神在造我们的时候，他就为他呢留了这样的一个位置在我们的心里面，啊，人世间的东西是填不满这个洞的。 OK， 所以说我们要学习从学习和操练当中得来，就像保罗一样，他说到呢，我是在这个在这个实际的过程当中，我操练每一天操练啊，我得来的。 OK， 然后呢，满足是不是就是说我要学会，就说我有多少，我就很喜爱我现在拥有的东西，然后不去追求了，我就很喜爱我贫穷的状态，然后我也不去追求，也不去做进一步的投资，也不去工作，我也不去有这个机会，又不去有了机会，我也不去抓住，我就喜欢这个缺乏，我就喜欢这样子的一个贫穷的状态，或者说是缺乏的这种状态呢？不是，这里说保罗说我能够对付。不是我喜爱眼前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啊，就是我知道怎么样对付这个不足的情况啊，我也能够对付呢我很充分有充分的这种情况，有很充足的这种情况啊，无论是富有还是贫穷，我都能够知道怎么去对付。 OK， 这是一种满足，都能够让自己的心里头满足啊，是这个意思，不是说我喜爱这种缺乏的状态，我喜爱这种贫穷的状态，不是这个意思，是说你在贫穷的状态底下，你知道怎么去对付，能够对付的过去。 OK 啊，你不会心里头有愁苦。 All right， 然后第三呢，最重要第三点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说满足呢并不是说要限制和排除你内在的这种驱动力啊，满足不是说今年我这个企业，我这个生意，我能做100万，哎呀，但是为了要满足了，我的100万我也不去挣了，我就做10万就好了，不是这个意思。我说，我今天呢，明年呢，我明明有一个升值的空间啊，我可以做到更高的这种位置，但是呢，我要满足嘛，所以我也不去追求了，不是这个意思。满足不是说要去限制和排除你内在的驱动。神给了你这种恩赐，让你在生意上面可以有这样的作为，你就尽量去做好了。 OK， 尽量去做好了，然后你尽量去发挥你的能力和才能啊，让神的把财富赐给你啊，就是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就是成为富有并没有什么罪。 OK， 只是说你的心呢，不是要整天就为了那个事情，让他呢成为你的一个你的偶像，这就够了。 OK， 你还记不记得亚比斯在这个历代志上呢有一个4:9-10里面讲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他说 亚比斯的一个祷告，大家都很清楚了，说啊，神啊，求你扩张我的境界，与我同在，等等等等的。神后来就垂听他的祷告了呀，因为扩张他的境界，在那个年代就是我的地要特别大一点，我要更大的一块地啊，因为亚比斯那个时候他就是分地嘛，然后你这个有拥有的财富越多，你的地越多，你就越有财富嘛，对不对？那与我同在，那神后来也回应他的祷告，也就是说你是可以向神求的，但只是说呢，你要给神这样子的一种主权，就是说神赐不赐给你是他的一个主权，你不能说因为神没有赐给你了，然后你就心里头有苦毒，就不满足啊啊，那就不愿意跟随神了啊。那这个呢，就这个是一个问题，这是最关键的是你的第一愿望到底是什么 ？OK， 这是很重要的哈。所以呢，满足并不是说要排除和限制，你内在的一种驱动力啊，去可以更进步、更有发展，发展你的生意，发展你的所经营的这个公司啊，扩展你的境界，并没有限制这些东西 ，OK。好，那么另外一个呢，圣经当中对我们教导的就是关于金钱方面的，首先说上帝希望你能够养家糊口啊，这些很多贫穷福音的人呢，常常都会认为说神会供应啦啊，我把儿子儿女啊也不去好好的去为自己的儿女的前途做打算，也不去好好的就是把孩子呢交给上帝，就是哎呀，这是神啊，神会管啦，怎么是啊，这话说的对不对呢？当然是对的，但是神也说我把孩子赐给你了，你是他的父母，你有第一责任。OK， 啊，提摩太五章八节说，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啊，如果有一些国内的一些传道人，有些我有听说过一些啊，为了去传道，啊，为了神的事工，为了教会，常常把自己的孩子跟妻子呢扔在家里头，不去管他们，这是不蒙神喜悦的啊，你知道吗？这是不蒙神喜悦的，这样的人，你是神就没办法喜悦你的，这是一个犯罪的一种行为，这是在神的面前是一种罪，啊，神是不喜悦这样的人的 ，OK， 哎，因为你要知道说。神可以兴起别的人来去传道啊，神可以兴起另外一个传道人，但是神无法替代，无法再给你的孩子找另外一个父亲，给你的妻子找另外一个老公，因为对于你的妻子和你的孩子来讲，你是无可替代的，但是神可以替代另外一个，去找另外一个传道人来去填补你的空位。 OK， 所以呢，人若不看顾家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另外呢，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十节说，人若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就是神说到了说你要不能够懒惰。那关于这个问题呢，还有讲到了箴言啊六章六到十一节，讲到说懒惰的人呢，你去查看蚂蚁的动作就可以得智慧。蚂蚁没有元帅，没有官长，没有君王，尚且在夏天预备食物，在收割的时候聚敛粮食。懒惰的人呢，你要睡到几时呢？你要睡到何时才苏醒呢？要睡啊，他说就说你贫穷，你如果打盹，老是睡觉，老是懒惰的话，你的贫穷就如强盗一样速速的来到，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人来到。也就基督徒一定要勤快。基督徒一定要勤快，懒惰的人是完全无法在神的面前称义的，完全无法将这个荣耀归给神的啊！基督徒的这个员工应该要比非基督徒的员工要更加的勤快，要更加的努力工作。 OK 啊，这是神的一个答复，这是神的一个教导，是那个原则。另外呢，对于有钱的基督徒来讲呢，神呢喜爱这种牺牲式的礼物。OK， 他就讲到了是穷寡妇，虽然钱少，但是呢，已经是他所有的养生之用都投进去了。所以呢，这种爱带有牺牲式的这种奉献的，神是喜悦的。这里并没有告诉我们说每个人都要像那个寡妇那样把所有的身家全部都投到教会的，并不是这样的意思，只是说他那颗心神是很看重的啊。马其顿人的榜样，前面我们讲到了这个问题，就是他是一个很并不富有的教会，但是非常的慷慨啊，非常慷慨。所以受到神的表扬，受到对使徒保罗的表扬啊。然后呢，关于奉献的态度，也就是对于不管你是你是富有还是不是很富有的基督徒，神都要求我们做奉献，都要有奉献的心态，因为你就是个管家，你所有无论你的有多少，你有1000块还是有10000块啊，那都是这个都是神给你的啊，都你只是这些财富的管家 啊，但是呢，奉献的基本原则就是什么？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做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做神所喜悦的。这个就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奉献的这种态度。下一个星期我们再讲到基督徒到底应该怎么奉献的时候，你们会以这节经文作为根据。奉献呢，可以增加我们对神的感恩啊。这个奉献不仅仅是指对教会的奉献，还包括我们周济穷人、施舍给其他需要帮助的弟兄姊妹啊，或者是施舍给那些需要帮助的外邦人啊，就是可以将这样的，就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神会得荣耀啊，让很多人越发感谢神。当人又感谢神的时候呢，就将荣耀归于神了。OK， 同时呢，当我们去奉献的时候呢，也增加对神的感恩啊，不但是你对神的感恩，别人得你的好处，得了你的奉献的这个人呢，也会啊对神有感恩的态度。OK， 那神关于对富人的这种警告，就是为富不仁的这些人的警告呢，其实是很严厉的啊。正是由于有这些警告，所以会在圣经当中会有一些弟兄姊妹的啊，就发展出贫穷神学来。但这不是真实的啊，但这只是这一些为富不仁的这些人的警告啊。在雅各书里就讲到了很多，他说啊，就讲到这些就是不义的这些富人，他们是什么呢？整天就是为了想着发财，啊。不想别的，然后在地上呢积攒钱财啊，工人给他做工的人呢收割庄稼呢，他们就窥见他们的工钱啊，这个工钱呢有声音呼叫，并且那收割之人的冤声呢已经入了万军之耳的之主的耳了。你们在世上享美福好宴乐，当宰杀的日子竟骄扬你们的心。所以这里是一个很严厉的警告，警告这些为富不仁的人。今天有很多这样子的这种人哈啊。那如果是基督徒，你是老板的话，你一定要非常的小心 ，OK， 不要亏欠你的员工，不要亏欠他们的工资啊。因为如果你为了利润，为了利益，你将这个工人的钱财给克扣了，那你有一天啊，神是要审判的。OK， 啊，箴言里面的种还有另外一个忠告呢，就是说，神表明的就是说，你的所事比你的所有更重要啊。你是什么样的人，比你拥有多少啊？你是拥有一辆汽车，还是拥有一辆自行车？你是拥有一间草屋平房，还是拥有一个豪宅啊？这都不是重要，最重要的是你是什么样的人啊。你看箴言里面30:7-7说，主啊，我求你两件事情，在我未死之先不要赐给我。第一个呢，是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 OK， 这是两件事情哈，一个是呢远离虚假的谎言，第二呢就是使我既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虚用的饮食，恐怕呢我饱足了就不认识你，说耶和华是谁呀，然后又恐怕呢我贫穷了就偷窃，以至于亵渎我神的名啊。所以呢，我们基督徒要在这个箴言里面学习这一点，就是说无论你是贫穷还是富有啊，你都要知道说你的心在哪里。 OK， 你的心在哪里，你的心是不是跟 是正的啊，在神的面前。好，箴言里面呢也有些警告说啊，无论我们的钱财多少，我们要尽自己的力量呢扶持贫困者。他讲到了说，扶持贫困的人呢，他们会有喜乐啊。而且神保证说，当然你有很多的很慷慨，对别人慷慨的时候，神对你也慷慨，所以你不会忍饥挨饿啊。然后呢，他们的需要呢将会得到满足啊。就是当你是对慷慨的别人，刚慷慨的对待别人的时候，神会供应你的需要，因为你先求了神的国和神的义，那你所需要的呢，神也会加添给你。另外呢，他们在给贫穷人的时候呢，其实你是在给贫穷人的时候，其实你是在给神啊。他说借给贫穷者呢，乃是借给耶和华嘛啊，借给耶和华神呢啊，向穷人呢表达了爱啊，神会偿还给你啊，偿还给你。那些不帮助这些穷困者的人呢，他们的呼吁呢不会蒙应允，他们的祷告不会被蒙垂听啊，会被多人咒诅啊，等于是他们是弃绝神的创造。如果你是羞辱穷人的，其实是羞辱神，也这辱没神他自己啊。那这样的一些人呢，他必以贫穷告终啊，必将被神审判啊。这些大家可以去查下一下，看看对比一下箴言里面是怎么样讲到说啊，要扶助贫困的这些人的。OK， 那今天我们的课呢就讲到这里，下个星期我们要讲到基督徒应该怎么样做奉献，好吗？ 我们现在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谢谢主，你是一个如此慷慨的啊，富有的啊，然后赐恩典赐万物的这个主啊，你是如此的慷慨，让我们像你一样啊，也做了慷慨。无论您给予我们什么有多少，无论我们的财富有多少啊，无论我们生活在中国还是生活在美国啊，无论我们是贫穷还是暂时缺乏啊，是富足还是不足，主啊，就帮助我们像保罗那样啊，学会呢心里知足啊，无论在贫穷的情况下、富有的情况下，我们都能够做到敬虔啊。无论是我们是有富有的时候啊，在富有的时候，求主教导我们怎么样使用我们的金钱来服侍您，怎么样来正当的来使用这些钱财来祝福多人。当我们贫穷的时候，主啊，也帮助我们呢，不要丢你的脸。啊，不要辱没了你的名啊，主啊，谢谢你，求你帮助我们弟兄姊妹有个正确的金钱的观点，知道说金钱都是神所赐的，我们只是您的管家。谢谢主帮助我们以管家的态度做一个忠心和良善的仆人来管理和使用好你所赐给我们的任何的资源。感谢赞美主，帮助我们感恩啊，知足跟敬虔啊，每一天都如何操练，在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都是能够学习满足。感谢赞美主，谢谢你，奉耶稣基督名祷告 ，Amen。